各位弟兄姊妹早。这个当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你们今天的主题是行在神的家中。那么我跟这个讲就是说我也想用这样的主题。但是你知道，我们平常在教会里如果选一个主题的话，常常会产生一个问题啊。记得在两年以前，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那个进到水深之处，就是主耶稣让你跟记得叫你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就后来在英文组的时候，我们就连着几个礼拜请了不同的外面的讲员，然后那些讲员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结果后面说，我们教会主题是进入水深之处，什么？他们就用同，结果那四五个礼拜，他们都用同样的一段圣经来讲信息。后来英文组跟我们的 complain， 跟我们的反应就说，同样的一篇信息讲了四五次啊，所以大家都听了同样的信息。但是今年你们的主题呢？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念给你们听哈。保罗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先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就是来告诉提摩太，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那么给他一些使命，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说，你在以弗所的教会啊，应该怎么样的来行事，怎么样来去教导，怎么样去训诫其他的人。所以提摩太的前书整个的这一卷书，都是讲到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行。所以我想今天我用这个主题，那就不是很危险哈，不是，因为我知道前面几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那个高嘉文弟兄也到这里，也是用同样的题目。但是呢，这个题目很广，而且这个题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题目可以把提摩太前书整卷书都可以配合在这个题目的里面。所以我今天就愿意看着从这个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从一个角度来看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啊，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所以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找到了以后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愿意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那真理的里面，也进到那你的真心意的里面。主啊，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但是你的话语，你说你要差遣你真理的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体会，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讲到说，在你往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那么住在以弗所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他因为这件事只身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第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总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命令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极的，要阻止这些事情啊，要阻止那些传异教，也不可以，也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它积极性是在从爱这些命令的总归是个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家中应该怎么样行，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行，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我们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极性的，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在消极性上，我们要避免，要抵挡这些异教，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然后在积极性，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个清洁的心，要个无愧的良心，有个无伪的信心。那么什么是叫做异教啊？是不是我们来传不是基督教啊，传佛教、反回教、传其他的宗教？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住在以弗所的地方，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是传异教的。那么这个异教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告诉加拉太的教会，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从第六节第七节，他说若有人传的福音跟我们不合的话，若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可见他是讲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好像也讲了一些圣经的道理，但是在里面好像跟所传的福音不是能完全的相像，稍微有些扭曲的事情。我觉得常常觉得神的话语是很精确的啊，我们常常对神的话语好像不是那么看得那么精确。有的时候我们很常常不经意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上面加了一些东西，但也有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稍微减了一些东西。所以什么叫做异教？就是跟神的话语，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他的异教是什么。第三节我来念给你听，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他有时候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什么是异教呢？他说是那个主耶稣纯正的话，也就是说一个sound，如果英文是 sound doctrine， 是一个纯正的一个教导，纯正的一个教义，纯正的一个道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异教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对神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失去了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么刚刚我说过，今天我们在常常对神的话语，我们会常常加上一些东西，或者对神的话语常常减少一些东西，好像跟把神的真理稍微扭曲了一些。在加拉太书里面，为什么保罗说他们那个在那个里面他们所传的是一些异教？因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说，光是因信心是不够的啊，因信心我们不能够得救，我们必须还要守律法，必须还要行隔离。所以在神的要神的信在神的话语上面加了一些人的一些意见在上面。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上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加一些东西，或者明显的把它我扭曲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 也好像把它加了一些东西。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最近啊，我的做事情很不顺利啊，今天好像最近好像神对我有些管教，因为我最近读圣经读的比较少一点啊，或者是我今天最近聚会比较少一点，所以神就让我碰到一些难处啊，我神就少了一些，好像神就少给了一些祝福。那么我们也常常有听到人说，哎呀，这个人很蒙福啊，因为呢他奉献，他对神奉献很多啊，他这个很热心的服侍神，他为神做了很多事情，所以神就赐福给他。是不是我们都听到这些，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讲法的里面代表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神的赐福？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神祝福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样借着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神就赐福给我们，神就祝福给我们。好像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仅是凭着我们的信心，不仅是凭着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救恩，也凭着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讨神的赐福。但这个是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接受神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能够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只有接受，能够只有相信。但是当我们信了以后，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还是借着信心来过我们每天生活的，借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点的功劳，没有一点点，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赐福。神爱我们，神愿意把各样的福气给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领受，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我们不要在神的工作上面加上任何一点点我们人的东西。那你说，那么是不是比方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呢？我想我们今天跟对神的关系，不仅是用信心的接受，不仅是用信心的领受，我们也是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接受了神的爱，我们对神有个回应。所以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而是我们先领受了神的恩典，先领受了神的一切的赐福，然后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是对神爱的一个回应，而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来讨神的喜悦，来领受神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常常记得有一次林三刚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他说：哇，我是来这里敬拜神啊，神是那么伟大的一位神，神是那么尊严的一位神，神那么荣耀的一位神。他说，所以呢，我一定要服装整齐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虽然在家里面，虽然他在早上灵修的时候，他也把西装把衬衫穿得整整齐齐，把袖子卷不敢把袖子放下来，不把袖子卷起来。他说，我能够用恭敬的态度，有个敬畏神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做这件事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有一次在他成根的时候，神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是不是借着你的服装，借着你在这个你敬畏的态度来到我的面前，凭着这些你才能够来到我的面前。就把他的这样为了借着这句话，就把他的观念完全的改变过来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们只是接受，我们只是领受，我们只是相信。但是当我们得着这一些以后，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我们对主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要 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道理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觉得我们要加了这些东西才能够完全是神的道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减少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经意的，我们减少一些东西。最近在一些神学院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完完全全没有错误？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题目。很多的神学院他们的讲法说，神的话语不是完完全全没有错误，但是神的教义没有错误。因为神的教义可以像提摩太后书3:16说的，叫要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帮助人，然后预备我们来服侍神。所以这个教育没有错误，但是神的话语上面，他可能也许在抄的里面，或者在原来的里面，可能有些小的错误。但这个错误呢，不会影响这教育，不会这个错误呢，就不会影响整个的圣经的真正的那个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成了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我们就把神的话语就打了一个折扣。因为什么是神的教，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什么是圣经的教义，是借着神的话语才能够把它显明出来的。如果我们说神的话语上面可能会有错误啊，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是这个所带出来的就是这个教义可能也会有错误。也许说我们这个教义我们不喜欢，或者这个教导我们不喜欢，我们说这个可能是在里面就会有错误，那么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义方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存着一个信心的态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来什么来决定神的话语是对或者是错？啊，也许说我们是根据科学的一些发现，或者是我们从一些其他的考证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来决定神的话语是对的或者是错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基本的一些根本？是神的话语是根本来证实其他的错误呢，还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证实神的话语的对跟错？所以这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是用科学来证实神的话语的错误正确或者错误，或者是我们用考证一些来证实神的话语的正确或者错误，还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一切都是神的启示，一切都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来用这个话这个基本我们来证实其他的东西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所以这是把神的话语打了个折扣，或者把神的话语上面减少了一些东西。那么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个异教。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我们要那些人不可以传这样的异教。今天我们对神话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对神话语有个很严谨的态度？我们对神话语是不是有个很恭敬的态度？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个完全一个信服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部分，他说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那么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无稽之谈的意思，没有任何的根据，完全是借着人的猜想，借着人的一些想象力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结果。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受了很多人一个很多人去看那个电影，我想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多少人去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达文西密码》（Da Vinci Code）。我知道这个电影或者那本书，不仅是对那个非基督徒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对基督教、他们对神的话语都有很多怀疑。我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那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道理，甚至对神的话、对圣经的道理都有很多的影响。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一本小书是 梁彦成写的一本小书，他的里面就讲到为什么他的根据到底是错误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一类的话语常常是很多是好像是看到很多的真理，好像是很多的圣经上面的道理，他很多也引用了很多的圣经，但是在某些关键的地方他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考证的，这些办法是似是而非的，这些办法好像是看起来是好像是对的，但是也许根本是一个错误的，但是把它连起来以后好像是觉得好像非常有道理。我考虑了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的一文章，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呢可以把这个道理完全把它证明出来。这也是梁彦成在他那个文章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很多历史上的事实再加上一些人的想象，他产生出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结论出来。他说从他自己的本身来说，他我也可以说哈，他说满清末年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光绪就被迫与心爱的珍妃分离，但是当八国联军入北京的前夕，慈禧太后势力瓦解，光绪偷偷的与珍妃再见面，同住几天。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外逃，命人投珍妃于井中，但为珍妃的忠心宫女代其死去，珍妃自己在太监的陪同下趁乱逃出北京，沿途得开明派巡抚张之洞与李鸿章秘密保护，逃到广东新会，投奔于忠于光绪的梁启超家族。后来珍妃已怀有光绪的后代，在新会梁家的保护下，婴孩出生后改姓梁，是清朝直系皇统。慈禧得知此事，派满清大内高手要刺杀他，被广东侠客黄飞鸿保护得存生命。其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怕他服辟，派特务寻找这个黄统，但这黄统得孙中山在南方的势力保护。其后日本则寻找此人到东北做赴役的继任人，故蒋介石派特务追杀之，这光绪后代即逃去香港为英国政府保护。毛泽东革命时解放军快到香港，英国已不公开这黄统秘密，交换不取回香港。改革开放后，有人研究出光绪黄统有两位后裔藏在香港，一位是坚决革命派，要推翻任何建制，他的装饰有一个密码，就是留长头发，就是光绪中续字的意思。这位人物人称长毛，名叫梁国雄，真名是爱新觉罗国雄。另一位后裔成为学者，写了一些书，提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即是觉悟灵性的沉静光辉，是光字的密码。这人叫梁彦成，燕子有各种絮毛，是絮字的密码，是飞翔的燕子，是古代的玄鸟，代表皇室，也是追求自由的象征，为珍妃求自由的一个密码。梁彦成原来是满清的黄统。我想如果你仔细看那本书的话，里面就充满了这一类的推论，一类的假设，一类的幻想。但是今天很多在外面的一些道理，很多的一些讲法，里面加上各式各样的这一类的，加上人的推论，加上一些人的智慧的一些假想，看起来好像似是而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这些是荒谬无穷的话语。我记得在有一次教会在西安团契的聚会的里面，那么有一次大家在讨论，那个讨论的那段呢，就是主耶稣讲的比喻， 讲到预备好的预备好的预那个讲到那个新娘的伴娘哈、啊，有五个童女是预备好的，五个童女是没有预备好的。那么五个童女呢，她因为有预备有了油，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个童女就跟新郎一起在一起。那么另外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所以呢跟那个新郎说他们要去买油，所以呢他就被关在门外了。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油代表什么意思啊？啊，代表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到底要去买油，代表什么意思？那么后来有人就讲了一个，他说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油都代表圣灵。这个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常常有人有这个讲法，对不对？圣经里有油代表圣灵啊，然后他也可以举出很多圣经的例子。但是呢，另外一个人就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灵怎么可以用钱去买的呢？所以到后来就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来。今天在圣经上面很多的话语，常常我们用一些人的推想，用一些人的理智，我们一些用人的想法来把神的话语都曲解了。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是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很忠实的，我们要明白，要体会神的话语。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想象把神的话语来改变。保罗说这是一个荒谬无凭的话语，没有圣经的根据，也对圣经没有一个全部的了解。我们只是从很肤浅的，从表面上所看到的一些了解。然后第三个，保罗他说你不要，他说你也不要去听从那些无穷的家谱。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很看重家谱的，因为在他们里面，他们把他们家谱是记载的很详细，所以呢，他们每一个家族他们都有个自己的家谱，然后每隔几年他们要重修这个家谱，那么然后呢，重修了以后呢，把那个家谱就抄了两份。一份就住在他们自己的区域的里面，那个区的领袖里面，他们就放了一份自己的家谱。然后呢，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又放了另外一份家谱，所以保证他们有两份的家谱。所以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家谱。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就被亚述王、被巴比伦王就灭亡了，然后又经过许多许多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的统治，所以很多的家谱就匆匆慢慢就散失了，或者很多家谱就不完全了。但是犹太人因为很看重家谱的缘故，他们就在圣经里面去找各式各样的蛛丝马迹啊，找各式各样的角的，所以然后把那些圣经里面的有名的人物，或者圣经里面觉得神所喜悦的那些人，把它放在他自己家谱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研究圣经的目的，为了把一些有圣经里面一些有名的人，或者把圣经一些重要的人物放在自己家谱的里面，好变成自己一个夸口一个工具，变成一个用这些来夸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哦，这些是无穷的家谱。你对圣经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圣经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态度，你希望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一些东西，能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满足自己一些自己的欲望。今天我们常常有时候对圣经也有常常有些有也有些一些不正确的态度。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在研究圣经上的数字啊，我最近因为准备这篇讲到，我就在网站上面找些有些数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像很奇奇怪怪的一些，几乎是好像不能够想象的。很多人讲说圣经里面每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啊，但是有本书上面他说是比如说45这个数字，它是亚当的数目啊。然后呢，他有专门有本书，他就讲他说魔鬼的数目是什么呢？是5的平方根加上1再除2。啊，这是魔鬼的，然后他也可以找到很多圣经的根据，啊，加上数学的一些推论， 啊，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保罗所说的是无荒谬无凭的话语，跟无穷的教父，就是你在圣经里面好像找到一些东西，然后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结论出来。今天在圣在在今天在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对圣经有采取一个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才应该采取一个很严谨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我们也对圣经应该采取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今天很容易，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很容易在圣经里我们产生一些东西，是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结论，产生各式各样的理论，很多的异端就从这里面出来的。但是我等一下会提到，我们对圣经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好，那么保罗说这些消极性的，但是他说这些的命令的总归啊，到这些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中文的翻译实在是让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些其他的翻译，他有一个翻译，他说对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那么还有呢，他说对这些事情，这所有这些事情只能够产生一些空虚的一些猜想，所以呢，对真正的对神对人的心意，对神人对神的权柄，对人对神的旨意是完全没有用、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帮助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他说对神在圣徒身上的旨意跟权柄，并不有怎么启发跟亮光，而且不会帮助信徒在信服神或者认识神的全能跟灵性上面有更多的长进。我们如果一天到晚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认识神的事情，对于我们对神的旨意的了解，是完全没有帮助的。我们知道这些数字，知道这些年代啊，所以今天外面很多讲论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信心是完全一点用处没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保罗说，他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从爱的角度出来的，还是从一些其他的角度出来的？你知道我们侍奉神常常有不同的动机。有一个动机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责任啊。如果我是小组长，所以我就做这些小组长的这些事情啊，如果我今天我是长老，今天我是执事，我就应该做长老执事的这些事情，这是我的义务，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侍奉神是从义务跟责任出来的话，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们就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只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为止，因为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特别是在别人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我们很容易到后来就变灰心，当我们受到一些拦阻，当我们受到一些打击，当我们都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后退。今天很多的人，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里面侍奉，也许开头侍奉得很好，也许在开头侍奉得很有心侍奉，但是他的动机是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我们看看他侍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看到我今天我们侍奉的动机，这是个错误的动机。那么第二个侍奉的动机，当我侍奉的缘故，因为我愿意得到人的称赞，或者我避免人的责备啊，你基督徒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啊，你是小组长怎么这件事没有做这件事情，或者如果我们做得很好的话，哇，这个小组长真是很忠心啊，真是很爱主， 真的好好在那边侍奉。如果我们动机只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的时候也我们慢慢也会慢慢就退后，也会慢慢就失望。或者是还有一个我们侍奉的动机，今天我有个理想，今天我有很强的一个意见，我愿意借着这个侍奉，要把我的理想、把的意见把它达到。那么这种常常就以至于常常不能够跟别人同工，他就不能够接受人家的意见，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他自己的理想跟他自己的意见。保罗说，我们侍奉的动机是爱。保罗说，所有这些命令的这个动机总结也是爱。那么这个从爱从什么地方来出来？好像这个光是讲的爱，好像是很空洞。这个爱从什么地方来？保罗说，这里爱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从一个清洁的心。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心里有一些杂念，心里一些不同的动机。刚刚我提到一些，比如说你要得到人的称赞，或者是避免人的责备，这些都是一些心里不纯的一些意念在那里。我们要单单的在神面前有个爱神、有个爱真理的心，我们单单要侍奉神。所以在生命记讲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从一个单纯的心，单单依靠神，单单跟随神的心，然后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爱出来。第二个，他说我们要在无愧的良心，借着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清洁的心，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在神面前是坦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因为有不好的动机或者有不好的背景在那个地方。保罗在罗马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对罗马的巡抚，他这里他为他自己分数的时候，他说我按照这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我按照我所传的这个道，我来侍奉我祖宗的神。他说因此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产生出来爱出来。第三个，我们在神面前要有无伪的信心。那么这个英文叫做 sincere faith， 一个真诚的信心。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心常常是在物质的上面，常常在环境的上面，或者在自己的能力的上面。当环境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信心，我们觉得好像神很赐福我们。但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软弱，我们慢慢信心就动摇。或者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但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能力不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控制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失去了。但是一个无伪的信心是单单在神的面前，我们单单相信神的主权，我们单单相信神的智慧，单单相信神的能力，然后我们借着这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真实的信心。那么这个真实的信心也在乎我们对神话语跟神应许的了解。很多时候人说，哎呀，我这些事情神一定会帮助我，但是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语是这样做，是有这样的应许在那个地方。而且对神的话语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寻找的是神给我们应许说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到。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些应许是一些圣经的原则，我们是在这原则的里面我们对神有信心。郑国牧师常常在讲道里面常常喜欢讲一件事情，他说当他离开中国大陆，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么他把他太太把他孩子留在中国大陆，他说他中间有30几年他们都没有见面。 那么他说在这三十几年里面，神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他。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话语是什么，神的话他没有说神的话语应许他太太每天那个一定要有东西吃啊，一定是好像也应许他，就让他找到好的工作，让他有个舒适的生活，或者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个应许。他说神的话语是马太福音6:33，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神没有很确实的应许说要怎么样的帮助他，但是说你如果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这样的应许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有信心，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借着信心我们去顺服去遵行，我们相信神要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那么今天到底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的行？第一个，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有多少的认识？我常常觉得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肤浅。也许我们知道这个话语到底讲什么，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神话语的一个精义？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什么叫做神的话语的精义？有一次，有几个撒都该人跑去问主耶稣。你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撒都该人是他们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他就问耶稣，他说有没有复活的事情？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们岂不没有念过圣经吗？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神又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来证明说，既然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又是活人的神，结论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今天还是活着。所以这就是对神话语的一个精义的一个了解啊。你如果只是看表面的意思的话，好像这中间没有什么相关，好像没有什么很深的意义，但是你把这个连起来可以看得到一个结论，神是就有复活的事情啊，有鬼神有复活的事情。在罗马书里面也是一样，当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信才讨神的喜悦，而不是借着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是在430年以后那个律法才颁布下来，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讨神的喜悦，所以结论是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信心得称为义。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人去神学院去选课，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只有当我们自己好好的读圣经，自己好好的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学到圣经的精义，而不是学到圣经的字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只有当我们只是在字句的里面，到在这些道理的里面知识的里面，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只有当我们好好的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的精义，把神的心意能够学习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要经历神。我们信心不是在乎环境，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信心不是在乎别人能够帮我们做什么，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对神的顺服，借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第三个，我们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工、一切的动机是从爱来的。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有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产生出来的。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我们常常省察有没有东西拦阻我们跟神中间的来往。今天有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领，让我们有个无愧，有个清洁的心， 给我们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很多的学习，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生活在教会的里面，但是除非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个很严谨的态度，除非我们跟神的在神的生活面前我们有一个很严谨的态度，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得到长进，我们永远没办法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接着祷告。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也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我们对于你的话语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肤浅。主啊，我们常常只是在字面的上面，只在字句的上面的了解，我们确实没有在你的心意的里面，在你的旨意里面有更深的认识。主，我们对你也有很认识，也何等的肤浅。主啊，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们信心是在我所看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在你的上面。主啊，我们跟你的关系也是何等的，也是都有很多，也有很多的拦阻。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也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主啊，但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求你话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是一天一天的更多能够讨你的喜悦，在凡事上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来跟随你，让我们的信心来顺服你，让我们的信心来更多的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